听了李汉超的一番话，刘伯心里很不服气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刘伯在采取挖照片行动之前，他既没有请示上级，也没和王一民商量，以求得党组织和反日会的配合，而是独断专行的指示罗世成和萧光义干的。眼下他满以为上级党对他的这一行动会给予大家的赞扬，他没有想到受到了批评，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刚要反驳李汉超的话，李汉超挥手止住了他。同志们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要讨论飞行集会的问题。这时候谢万春发言了。他是个山东人，工人出身，说话喜欢直来直去。对，俺同意老李和一民的意见，一种的问题就按老李说的办。这一来，四个人开会，三个人意见一致，刘伯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于是会议就转入下一个问题，讨论飞行集会。一提搞飞行集会，刘伯立刻活跃起来了。因为几天前他就听省委一个负责同志说过，为了宣传抗日，省委正在酝酿要在哈尔滨人口集中的地方搞一次飞行集会。刘伯当时特别赞成。他为什么热衷于搞飞行集会呢？因为自从纪念碑上涂大标语的行动震动中外以后，刘伯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之中，心里老琢磨着要大干一场，除了在他直接掌握的一中，还想寻找机会在全市的统一行动中闹出点名堂来。因此刘伯特别热衷于搞飞行集会，他连连向省委领导提具体建议，比如规模要大，要打出红旗，地点最好是在北市场，要有党的负责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，保卫工作可以由他们青年团负责等等。眼下在今天的会议上，从李汉超的口中得知刘伯的意见，省委几乎都采纳了，所以刘伯被兴奋得直搓手，那张黄色的圆脸都涨红了，小小的个子似乎也长高了二寸。他立刻表示赞成这一行动，省委的决定我100%的拥护，只是我还有个问题。李汉超看了刘伯一眼。
什么问题？
可不可以明确一下，省委决定由哪位领导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，说明确了我们好负责保护。
当然应该说明确了，省委把这次飞行集会的组织工作委托给我了，就由我出去和群众见面。
好。刘伯连连点头。我非常拥护老李同志亲自出马，这就更有力量，更有号召力，我们青年团一定冲锋在前。在我们团组织中已经产生了震惊中外的青年英雄，这次我们将要发动更多的爱国青年冲上第一线。刘伯越说越兴奋，这时候他竟然一扶桌子站起来了。如果集会需要有一个司令或者指挥的话，我愿意毛遂自荐，不怕牺牲，担此重任，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坐下啊。
李汉超轻轻拍了拍刘伯的手。
其他同志的意见呢？
谢万春看了一眼王一民，刚要表示什么，王一民先开口了。
他声音不高，使人感到他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。
我方才没有发言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游击区里打游击，
也不是在一般的城市里和敌人周旋。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敌人用重兵把守的东省特别区，是举世瞩目的哈尔滨。自从玉置雄一来了以后，敌人的反动机器转得更欢了，宪兵、特务和狗腿子布满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。而我们要举行飞行集会的北市场，更是敌人撒遍鹰犬的地方。所以，我担心这次集会会损失我们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力量，打乱我们的部署，甚至会危及我们的领导同志。王一民说到这里，不仅看了李汉超一眼，他看见李汉超正把手中的空烟盒捏成一个纸团扔到地下，又伸手向谢万春要烟。王一民一皱眉，又接着说下去，而且这种做法也不大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。地下工作是要用隐蔽的方法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，隐蔽的越深，打击的才会越狠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，我也就不想多说了。当然我知道这次飞行集会省委已经决定了，作为一名党员，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但是党又告诉我们有话就要向党讲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意见如实地说出来了。我希望汉超同志能代我转达给省委。王一民说完这番话，又望着李汉超。李汉超吐了口浓烟，点点头，刚要说什么，在一旁已经憋得脸通红的刘伯开口了。方才老李和老谢都让有啥说啥，越直接越好，所以我也就直接说说我对王一民同志的看法吧。说到这里，刘伯的头抬起来了，眼睛直望着王一民。我真想不到一民同志会说出方才这些使人吃惊的奇谈怪论来。可是联系起他对一中挖溥仪照片的态度来看，那就会明白了，这原来是出于一个思想体系的，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应。我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唱低调呢？为什么有些表现得非常革命的人，在革命一来的时候却显得惊慌失措呢？仔细一想，无非是两点。一是害怕危及自己的安全，二是要权。就拿一中来说吧，好像我在这里这块地盘就是属于我的，你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得事先和我商量，我点头才算数，否则嘛我就要反对。革命如果要这样干，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性了，那是为中国的穷苦大众求解放呢，还是为达到个人私利而投革命之机呢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。你，王一民被刘伯这最后几句含沙射影的话彻底激怒了，他那白净的面孔上飞起了红云，他那剑眉一竖，刚要说话，却被李汉超抢在前面制止住了。他对王一民一挥手，不要再争论了，再争论天就亮了。接着李汉超又转对刘伯，我觉得一民同志的意见完全是从革命功利出发的，没有掺杂什么个人利害，而且也言之有据。 我们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万万不能盲目乐观。
当然，为我们胜利欢呼是应该的，但是一定要看清，敌人是要把东北这块地方当成他们吞并全中国，进而侵占全亚洲的重要基地。你们都知道，他们住在这里的关东军，是日本军队中最强的军事集团之一。在城市里，他们更是用尽各种手段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。我觉得一民同志对飞行集会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，我准备在我们的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向省委反映。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省委的决定，把飞行集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，不许打一点折扣。王一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刘伯更是没说的了。接着他们就确定了所有有关飞行集会的具体事项，决定5天后的星期日正午12点在北市场举行。各方面工作都做了分工，集会司令就由自报奋勇的刘伯担任。这一下刘伯的情绪又上来了，散会的时候他兴冲冲的头一个从谢家的小屋里钻出去，消失在黑沉沉的小巷里。李汉超让王一民先走，但王一民却站着没动，他拉住了李汉超的手。汉超，有一件事我已经替你做主办了，办对办错你都冲我说吧。
哦，什么事？
5天前塞尚霄又接到石玉芳一封信，信里说他在北京日夜不安，非常惦念你。你临走的时候小女孩才4个月，现在马上就要满3周岁了，整天喊着要爸爸。石玉芳盼望在孩子过3周岁生日的时候能和爸爸在一起，他恳求老塞一定帮他找到你，他甚至怀疑老塞知道你的去向而不告诉他。他表示如果再不说准信儿，他就要抱着孩子来了。
哦，他要来？哎呀，
李汉超捋了一把胡子，睁大了眼睛。王一民点了点头，看那样子真要来了。老塞拿着信跑到我屋里跟我直发火，还说不怪国民党说一入共产党就六亲不认了，他还说他这个朋友你不理还算罢了，连那么好的媳妇儿都扔了，不是六亲不认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老塞简直是满嘴胡言。汉超，老塞逼着我非说出你的住址不可。
那你就说了。
我不说他不饶我呀。
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真是。
李汉超一拍大腿，一扭身坐在炕沿上了。汉超，你别急呀，我并没有全说呀。
那你到底是怎么说的？
哎呀，你看你急的这个样子。实际老塞所以一口咬定你在哈尔滨，还是你自己授人以柄让他找到根据了。
哦，什么根据？
你还记得不？有一次你在报上看到他写的一首诗，很生气，说他是无病呻吟，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，想刺激他一下。
记得记得，我用的是南方笛的化名，笔体也改了。
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啊，你怎么变？也能露出你的特点。接到诗的当时，老塞被刺激得特别生气，扯碎了就扔痰桶里去了。扔里之后啊，他才觉出字迹有点眼熟，他越想越觉得是个熟人写的。这事儿在老塞的脑子里转悠了好多日子。有一天他翻阅过去的书稿，把你给他的信翻出来了。这下子
就和那首打油诗联系到一块儿了。他当时就蹦到我屋里，告诉我他这伟大的发现。哎呀，这事真怪我，这事闹得简直是弄巧成拙，引火烧身。老赛这一有证据，我就更抵挡不住了。再说，我也很同情石玉芳，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团聚。所以，我最后就告诉老赛，你告诉什么？发信，让石玉芳来。那我的行踪呢？啊，那我没说，我就让他赶快来。哎呀，一民同志，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哎呀，李汉超急得直拍手打掌，这事必须先请示省委呀。我们是在地下，不能自己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再说，他现在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我还住在小店里，往哪儿安置他？而且他还是那么一个布尔乔亚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汉超，你就别埋怨移民了，俺看他办得很对。
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谢万春发言了，
没地方安置，就住俺这儿，让他和你大嫂子领两个孩子睡这铺炕，俺上烟厂大房子里住去。啥乔亚不乔亚的，既然普奔你来了，就能给这闹革命。省委那儿现在说也不晚，谁也不能总命令你打光棍儿嘛，你看。
一听谢万春这番话，王一民也乐了。对，我看老谢说得很透彻爽快，实际上我早就想好了。汉超，你如果还犟，我就负责安置他。卢运奇老先生最近两次让我搬他家去住，我都推脱了。石玉芳来了没地方住，就先让他住我那儿，我搬卢家去。必要的时候让老赛也搬，他会心甘情愿让给你的。那两间房子就做你的办事机关。实际上你早就应该安个机关了。像现在这样穿长袍住小店，工作都不好开展。所有这些我看省委都会同意的。这也不算先斩后奏嘛，因为你也是才知道。如果有不同看法，我愿意负责向上级说明。李汉超看了看他们两个人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唉，行啊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这样了啊！真是的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把这事儿和那些工作问题一起向省委汇报请示。
王一民高兴地拉住李汉超的手，哎，这才对劲儿呢！快进行吧，汉超，老赛的信已经发走了五天了，说不定哪天他们母女俩就要来了。
嗯，好吧。
李汉超点了点头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李汉超又嘱咐王一民注意观察卢运起在答记者问发表以后的情况。王一民应声离去了。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，卢运起家的大马车从霁虹桥上跑下来了。枣红色的白鼻梁的大洋马，皮毛上闪着亮光。这匹马高昂着头，喷着响鼻，甩着尾巴，翻蹄亮掌的直奔道里而去。在沦为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，凡是带洋字的玩意儿就吃香。这匹大洋马好像也借着这股洋气显得那么神气十足。大马车的后座上坐着王一民和赛尚霄。赛尚霄今天一扫往日那不修边幅的懒散样子，竟然打扮得非常整齐漂亮，身上穿了一套崭新的派丽丝西装，一向光秃秃的脖子上系了一条大红绣金领带，脚下穿着最新式的流线型皮鞋，皮鞋头尖得像脚锥一样。知道赛尚霄底细的人看着他这双尖尖的皮鞋脚，真会联想起他那被遗忘在家乡的可怜媳妇儿。但是赛尚霄今天可没有一丝一毫这样感伤的情绪。 今天正是他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。什么事儿使他这么高兴？一会儿咱们再说。这时候赛尚霄正侧着身子笑眯眯地看着坐在身旁的王一民。赛尚霄为什么这样看王一民呢？原来王一民今天也脱下了长衫，穿上了西装。王一民本来没有西装，这一套是临上马车前赛尚霄双手捧着乐颠颠地给他送来的。当时王一民看了看赛尚霄，又低头看了看西装，只见裤腿上有一个地方还绷着白线，衣缝旁画的白道还没有完全刷掉。这一来王一民完全明白了，原来是赛尚霄特意给他定做的，衣服尺寸也是偷偷量去的，真可称作煞费苦心了。王一民弄明白这一点之后也忍不住笑起来，两个人对笑了一阵，就登上卢家来接他们的马车，从花园街住处出发了。那么他们这样西服革履精神焕发的是干什么去呢？原来是卢运起要举行家庭宴会，特邀他们参加。然而王一民却不大情愿，所以此刻他在车上还向赛尚霄嘀咕这件事儿。哎，我说老赛啊，今天晚上卢家这场家宴我想不参加，一会儿我先到蚯蚓那儿看看他新写的文章，等你接柳絮影回来咱们一同到卢老那里，你也帮我说说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又来了，卢老说一定要你参加嘛，他说你应该算他家庭的成员，你这个西媳夫子应该帮助东翁陪客嘛。哎，这我算什么西媳夫子？哎，卢老说你简直可以当他的牧友和军师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越说越不着边际了。卢老今天要犒劳你和剧团的演员，祝贺你们演出《茫茫夜》的成功，那我去掺和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一民，你不参加卢老会不高兴的啊。实际上我看也不光是因为要犒劳我们，主要是老头子最近心里高兴，要和大家一块乐一乐。从打前几天时报上发表了他那答记者问以后，有些老同事老下级都来看他，使老头子非常兴奋，这一兴奋就兴奋出一场家宴来。哎，王一民叹了一口气，总兴奋对老年人是有害的，我看应该给这位老人家吃点镇静剂。一民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你看快到炮队街口了，车到街口我就溜达着走，你坐车接柳絮影他们去吧。啊，嗯，好好好。哎，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边，一民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找卢老说那些使他扫兴的话啊。行啊，王一民勉强地点了点头。实际上他心里非常矛盾，按理说卢运起家的活动他应该尽量多参加，因为这是他重要的工作对象，何况还要乘机给这位老名士服点镇静剂。但是目前王一民实在是太忙了，有那么多更紧迫的事情需要他去办。就在谢万春家开会完的第二天，李汉超就通知他省委的决定不变，飞行集会按原计划召开，一切准备工作要抓紧进行。组织一经决定，王一民就坚决执行。两天来他起早贪黑，只睡几个小时觉，可是今天偏偏要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中度过几小时，这怎能不使他着急呢？但光着急也没有办法，生活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。王一民觉得心里很烦乱，一时间弹性顿消，便扭头向路旁望去。这时候四点已过，
太阳虽然已经偏西，可还能照在人行道上，所以有的白俄妇女就撑起那小巧的遮阳伞，穿着各色的布拉吉，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。马车铃又响起来了，王一民一看已经到了炮队街口，忙让马车停下。当他站起身刚要跳下车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哎，老三，你估计石玉芳母女这两天能不能来啊？
我的信已经发出去七八天了，从他上次信里表现的急迫心情看，一接到我的信他就会往这儿奔。
哦，那咱们俩都不在家，他来了怎么办？哈尔滨他又是头一次来。
哎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已经嘱咐房东老太太，他会帮助咱们接待的。
嗯，那好。王一民点点头跳下了车，塞尚霄又喊住了他。
哎，一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管请神的，这送神的事我可全交给你了啊，你必须找到老李。
哎呀，你别啰嗦了。王一民对赶马车的一挥手，就车夫鞭子一摇，马蹄声又清脆地响起来了。王一民走进炮队街，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塞尚霄说的有关卢运起的情况。从打答记者问一发表，有些老熟人老下级都来看望他，使老头子很兴奋。王一民想到这儿摇了摇头，能光是看望吗？他想这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人，这篇答记者问既然像投在水中的石头一样在朋友间激起了波纹，那么在敌人中又怎能不泛起涟漪呢？敌人会置之不理吗？而这一点这位卢老先生好像还没想到，他还在兴奋，还在送去迎来，还在举行盛大的家宴。这些哪像答记者问中所说的年愈老而体愈衰，力愈穷而志愈竭，耳聋眼花，百病缠身的样子呢？卢运起越这样越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越会给敌人以口实。王一民一边想着一边走，当快到卢家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大门前，这说明坐车来的人很谦恭，大概不是卢运起的晚生后辈，就是早年的下级幕僚特意步行进院以表敬重。王一民走到小汽车后边，他放慢了脚步，装成悠然散步的样子，靠近小汽车向前走着。他第一眼就发现司机坐在方向盘后边睡着了，脑袋低垂着，睡得很熟。这说明坐车人离开车的时间已经不短了。王一民又往后座上看了一眼，没有人，只有几张报纸散扔在座位上，报头上写着每日新闻四个字。这不是日文报纸吗？王一民不由得又注意看了看，几张报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日文。难道来的是日本人？即或不是日本人，也是精通日语的中国人，那么来人到底是谁呢？